欢迎乘搭索书号。在这个钟头里面，我们会为你在书海导航，祝阁下旅途愉快。
好，回到第二节索书号的时间，我们继续讲这个《朝鲜的困境》这本书。系啦，咁即系就头先上一节尾嘅时候讲到咧，咁就有呢、這个壬午事变啦，咁就捉走呢个国王嘅老豆，咁就其实捉走咗好似系有三年嘅时间先至放翻佢翻去，放翻呢个大院军翻去，可想而知呢个清朝系几咁霸道啦，系咪先？但系硬霸道嘅事都有，系咪都算唔硬霸道咧？另一方面嘅霸道都有，咁啊清朝同呢、這个西方列强签订不平等条约，大家都熟悉噶啦，系咪先？咁清朝佔呢個有利嘅呢個不平等條約，唔知大家有冇聽過？係啦，咁啊同邊個簽咧？就係同朝鮮簽噶啦。原來清朝都有屬於佢，都有對佢有利嘅不平等條約嘅。咁咧就佢咧咁就同因為嗰陣時咁佢同呢個朝鮮咧締結咗呢個叫《中朝商民水陸貿易章程》啊。咁咧就呢份章程咧就認可清朝同埋朝鮮之間嘅海陸貿易啊，就同意雙方派駐呢個商務委員啦。咁但係咧嗰個內容咧係對於清朝有利嘅。而且咧咁就清朝方面咧佢就將呢、這個佢又唔稱之為呢、這個。唔將呢樣嘢稱之為條約，點解呢？因為條約咧係呢個對等關係之間嘅國家咧簽訂嘅，佢就將呢樣嘢稱之為章程。咁咧就呢個係呢個宗主國同埋屬國嘅行政協定，就唔係咧國與國之間嘅條約嘅。喺字眼上面咧捉得非常之仔細嘅。咁而喺即係佢堅守住一樣嘢，就係屬國自主，屬國一定係非一定係佔最重要地位嘅，係一點都不能夠退讓嘅。咁咧就，所以咧咁就而且佢特登喺呢個條約上面咧，前文咧就聲明咧，朝鮮久裂繁風啊，即係咧朝鮮你好耐以前嚟到講咧，都已經係我嘅藩屬嚟噶啦，咁就已經係啦，咁所以咧呢個關係咧去到而家咧都係冇變嘅。咁咧就而喺頭先講呢個壬午事變之後咧，咁因為派咗軍隊去幫助呢個朝鮮去叛亂啊嘛。咁派咗幾多？派咗嗰三千人嘅軍隊咧，其實仲係駐留咗喺朝鮮嘅，係啦，即係有駐軍咧駐咗喺朝鮮嗰度咧，睇你有咩意欲，係啦，咁咧就所以清朝嗰個積極一積極起嚟咧，今日真係非常之積極嘅，但係僅僅係對朝鮮啦嚇。咁咧就所以一路都謀算緊咧，點樣令到朝鮮嗰個從屬地位咧越嚟越鞏固。咁但系咧，咁就歷史總係會有意外噶啦。咁咧就後屘咧，其實過咗兩年嘅啫，就係又發生政變啦，又有變。咁喺朝鮮嘅角度嚟到講咧，其實佢有好多咧想希望爭取自主啊，有好多叫做弄得好多動盪嘅出現啦。咁嗰啲動盪咧，都最終發展出嚟嘅結果咧，都係為他人作嫁衣裳嘅。係啦，咁就1884年啦，咁就發生呢個甲申政變啦。咁咧一啲咧。就唔滿，其實開始有，因為清朝積極介入咗朝鮮之後咧，其實有好多嘅官員啊嗰啲咧，其實係唔滿意咧呢個清朝咧過分介入嘅，咁咧就變咗分咗兩派人啦咁樣，就一派比較激進啲，唔滿意清朝勢力嘅就叫獨立黨啦，另一派就叫士大黨啦。系啦，咁就甲申事變期間咧，呢個獨立黨咧就嘅人咧就可以殺害一啲士大黨嘅官員啦。奪取皇宮控制權咧，咁就但係因為咧就喺呢個清朝嘅駐軍嘅眼下發生啊嘛，咁當然不能夠坐視不管啦。而當時嘅呢啲駐軍嘅首領當然就係袁世凱啦。呢個政變咧發生咗三日咧，只係三日啫。袁世凱就率領1500名呢個清軍去介入咧，就掃蕩咗呢個獨立黨嗰批叛軍啦。咁咧就而其中一啲主事嘅領袖，例如金玉君啦。朴榮孝咧，咁咪就著草亡命日本啦。咁咧就，但系咧，雖然鎮壓咗呢個叫做政變啦，咁但系咧，喺呢個政變過後咧，咁就反而咧，朝鮮咧，咁就睇翻先啊。反而咧，令到咧朝鮮咧對於呢個清朝嗰、那個厭惡咧係。更加加深咗啊！一嚟咧，咁佢發生呢個甲申政變嘅時候咧，大院軍都仲係扣留咗喺呢個中國嘅。咁佢哋對於咧呢個清朝咁蠻橫蠻嘅行為咧，一嚟就好討厭啦。二嚟啦，咁就咧雖然咧就 多得清軍嘅，即係扣留咗大院軍，咁就嗰個政權咧，而家就掌握咗喺文妃嘅手上面啦。但係文妃亦都有啲投鼠忌器啊，因為大院軍仲喺你哋嗰邊啊嘛。咁一旦你放翻大院軍翻嚟朝鮮嘅話，咁佢咪有好大機會重新掌權，咁對我嚟講都係一個威脅喎。所以文妃嗰方面咧，佢亦都係唔中意呢個清朝嘅。咁所以咧，咁就喺呢段期間咧，一啲叫做唔多親近清朝嘅一啲高官咧，就可以上台。一啲就例如金宏澤呢啲人咧，就開始叫做掌權啦。咁亦都朝鮮內部咧開始摸索緊咧，喺呢個除咗清朝靠攏清朝之外，咁佢哋當然就唔會諗去點樣投靠日本住嘅。咁啊，仲可以諗緊有冇其他嘅道路可以選擇咧？例如引入可能英國、法國其他嗰啲勢力。咁有密謀過咧，就係引入呢個俄國嘅勢力嘅。咁當然就清朝對呢樣嘢亦都非常之叫做忌憚啦，同埋亦都係有啲不滿啦咁樣。咁但係嗰陣時就未搞到好大嘅。嗱，即係呢個清朝對於呢個朝鮮嘅控制咧。是 keep 住佔緊上風嘅，但係朝鮮開始對呢個清朝嗰個干涉咧係越嚟越討厭。咁其中一件事就顯現咗清朝咧點樣去叫做展現啊佢嗰個宗主國嗰個叫做地位啦。咁咧就時間咧去到呢個1890年啦。咁咧就呢個頭先有講過高宗嘅呢個老豆就係呢個大院君啦。咁佢阿媽咧其實亦都係一個德高望重嘅一個叫做皇室嘅成員嚟嘅。咁就係呢個神徵大王大妃啊。咁就係呢個趙氏咧，咁就適逢就係呢個1890年咧，就以呢個高壽咧咁就辭世啦。咁樣佢咧係高宗嘅阿媽啦，亦都係呢個歷經四朝嘅元老。咁就咧，咁呢個重要人物逝世咧，對於呢個朝鮮國內外咧，都造成非常之大嘅影響啊！咁咧就按照咧嗰陣時嘅一啲朝貢體系入邊咧一啲宗屬關係咧，如果一個屬國嘅嗰個國王咧去駕崩咗咧，依照禮儀嘅慣例咧，即係上國嘅天子即係中國啦，中國嘅天子係需要派遣使節咧去呢、這個降下呢個吊祭嘅呢、這個御旨嘅，即係咁就即係派人去出席喪禮啦。咁虽然咧呢个赵氏咧，咁佢就唔系国王啦，但系因为佢嗰个地位咧都非常之高，咁所以咧清朝嗰方面咧系亦都会派使节咧去嗰个叫做凭吊佢嘅，咁就咧系啦，咁就喺呢个赵氏咧嗰个性命垂危嘅时候咧，其实袁世凯咧因为咁佢驻咗军喺朝鲜啊，佢咧已经好早去规划呢个派遣使节嘅事啊，因为藉住派遣使节呢样嘢咧就可以显示。我是你的大佬，系啦，我上国派遣使节去我嗰个属国嗰度，咁就去凭吊你一啲重要皇室成员过世，以此咧嚟到显示嗰个宗属嘅关系咁样，咁啊，所以咧咁就积极去安排啦，袁世凯，咁咧就对于但系对朝鲜嚟到讲咧，佢已经好唔喜欢你清朝咁多干涉我嗰个叫做内政。同埋咧，因為開始咧同外國有接觸啦，開始咧對於嗰個自主嗰方面嘅渴求咧越嚟越大啊！咁對於呢個清朝嘅干涉咧就更加不滿，同埋個亦都有一種自主意識，就係覺得我嘅嘢唔需要你理啊，同埋嗰個宗屬嗰個關係其實就唔需要話好似以前咁咬得咁死啊，係咪先？大家都向呢個現代化嘅嗰啲叫做外交關係開始邁進啦。咁所以咧，朝鮮嗰、那個反應咧係非常之消極嘅。咁咧就。因為依照慣例咧，咁就咁就阿趙氏嗰、那個即係逝世之後咧，咁其實佢應該咧同呢個清朝嗰方面講啦，即係應該通知佢啦。但係咧，佢一路拖延症啊，咁啊一路拖咧，咁就都冇派出使者咧去通知呢個清朝嗰方面嘅，直到咧係趙氏咧係逝世咗三個月咧。嗰啲朝鮮嘅使者咧，先至抵達北京嘅。但去到北京咧，唔係話啊，我哋而家呢個趙氏咧，咁就過身咯喎，咁就希望你哋派出個使節嚟到憑吊佢啦。而係咧派出佢哋派呢個使者咧去同呢個清朝嗰邊講啊，其實就唔使勞煩你費心咧去派呢個吊呢個吊祭嘅使節嚟到啦，因為我哋而家財政上咧都比較吃緊啊，就應該冇乜錢去招待你哋使節，所以唔派人嚟都冇問題咁樣。但系清朝當然就唔係咁諗啦，係咪先？你而家即係公然咧想公然即係反抗我啦，係咪先？ 於是咧就駁斥埋呢個朝鮮嘅嗰個理由，同埋仲最抵死嘅就係咧，佢咧就為咗唔令呢個朝鮮咧不落呢個朝鮮嘅口實啊，咧決定咧啲使節咧就唔經由陸路咧入呢個朝鮮，係經由海路入朝鮮，因為點解啊？因為使用嗰、那個費用咧就平好多啊，咁咧就幫你慳埋錢添啦。你話你冇錢啊嘛，所以我特登咧我啲調制嗰啲人員咧都循呢個海路入去啊，係咪幾有理心啦？係咪先？係咪先？咁啊，所以咧就阿燕啦使節咧就循呢個海路咧入去朝鮮嗰度啦。咁就就透過呢樣嘢咧，咁就顯示就呢個朝鮮依然係我清朝嘅屬國，你想抵賴都冇得抵賴噶啦咁樣。而派海路咧，仲有一個考慮喎，因為咧透過海路進入朝鮮咧，其實嗰個地方咧，咁其實就係應該而家仁川啊，咁其實就好多外國人喺嗰度嘅，咁啊透過咧喺外國人面前咧，咁我就清朝呢個上國咧，就去到你屬國嗰度咧，咁就去調制你嘅一啲皇室成員過身，就話俾啲外國人知道我係你大佬，係啦，喺外國人面前話俾你聽。咁朝鮮其實亦都冇得拒絕嘅，你派使節嚟到去調制，咁按照慣例你係應該派嘅，我亦都應該接待你，冇理由你嚟到時候我唔撚俾你調制嘅，係咪先？咁啊，但係咁啊，即係公然反抗啦。咁但係朝鮮亦都冇咁嘅膽，係啦。咁啊，所以咧，咁就藉住呢一件事咧，咁就清朝咧再一次顯示咧朝鮮係佢嘅細佬，而佢先至係佢嘅大佬啊。咁但係咧呢啲嘢咧，咁就始終都係有反彈嘅，係咪先？即係清朝個威啊、個勢啊啲攞到盡啦，已經咁啊，係咯，佢發生咩事咧？就大家熟知嘅甲午戰爭啦。但係甲午戰爭其實有前因嘅，亦都係因為朝鮮而發生甲午戰爭。咁就咧喺呢個1894年啦，咁啊朝鮮內部又有動亂咯，就係發生呢個東學黨嘅事件啦，咁樣。系啦，咁啊就你我用我最粗浅嘅理解咧，就系呢个朝鲜版嘅义和团啦。虽然佢早过义和团，系发生呢个东学党事件，咁咧就又系乱到一发波收拾啦。而朝鲜本身自己嘅武力咧，亦都冇办法平乱，咁于是又求援啦。咁向清朝求援，冇问题，冇问题，你向我求援，我当然就派兵去帮你啦。但系咧，一个虽然清朝就打算派兵去帮呢个朝鲜啦，但系咧。意想不到的就是呢日本呢收到封清朝要派兵，竟然呢比清朝更加早呢派兵呢 去到呢个朝鲜嗰度，咁就双方呢 清军同埋日军呢都派咗兵去朝鲜嗰度，咁清朝仲要后到添，两方面呢都派咗军，但呢最巧妙的就是呢派两方面都派军队去咗朝鲜之后呢，朝鲜政府咧竟然同呢个乱党，即系东学党嗰啲发动叛乱嗰啲人咧倾掂数，大家只系倾掂数，咁即系个乱事已经平息咗啦。咁照计咧，乱事平息之后咧，咁其实清朝咧同埋日本应该系大家都一起撤兵嘅，系啦，呢度饮啖水先啦。咁因为喺之前发生过一啲叫做叛乱事一啲动乱嘅时候咧。呢、这個清日之間係簽署過一啲叫撤兵條約嘅，即係協議大家咧如果喺呢個朝鮮平安無事嘅時候咧，大家都唔可以咧有軍隊咧叫做駐扎喺呢個朝鮮嗰度。咁當然其實清朝本身都已經有一啲軍隊駐扎喺朝鮮啦，咁其實就叫做質質薄啊，唔多國啊咁樣樣。咁但係咧今次雙方都派咗兵之後咧，咁就都已經平亂咗啦，冇事啦。咁大家就應該要撤兵啦，但係日本咧死都唔退。大家之間其實有過一些談判的，但咧清朝係堅持談判的前提就是大家雙方都撤兵，但日本咧就堅持不撤，咁就咧擾攘咗之後咧，咁就終於咧就日本咧就向呢、這個發動呢個封海的海戰啦，同埋喺陸上咧咁就喺呢個城寬同埋牙山之間咧，亦都同清軍交戰，咁啊就最終演變成呢個甲午戰爭啦，咁咧就作者入邊影片甲午戰爭，大家都知道清朝戰敗咗，而戰敗咗簽訂呢個馬關條約嘅時候，其實第一條就係講到明呢個朝鮮咧係有自主權嘅，佢係唔屬於呢個清朝嘅屬國嘅。咁啊，從此咧因為甲午嘅戰敗咧，清朝嗰個之前一路好高嗰個氣勢喺朝鮮嗰個最高嘅氣勢咧，一夜就斷咗啦。咁就從此其實佢同朝鮮之間都當然仲有維持一啲關係啦，但係佢介入朝鮮嗰個 bargaining power 就基本上係冇咗咁滯噶啦。 咁咧就作者入边个分析咧非常之精准嘅。咁袁世凯咧作为咧喺呢个清朝咧派驻呢个朝鲜嘅一个隐隐然嘅太上皇咧，佢本身佢做嘅嘢就系巩固清朝咧对于朝鲜嘅控制嘅。咁其实呢样嘢对于清朝嘅利益又好，对于阿袁世凯个人嘅呢个 career 嚟讲咧，其实都系有着数嘅。咁但系咧，咁作者就有一个叫做睇法咧，就系、是、清韓之間嗰個宗屬關係咧，屬國自主呢樣嘢咧，本身係各自表述嘅，即係清朝咧看重屬國，但係朝鮮就看重自主嗰方面，但係彼此之間咧唔會特登去指證對方有咩錯誤嘅，反正只要呢個講法對自己有利益咧嘅時候咧，咁攞出嚟講就得噶啦，就得噶啦。咁但係咧，即係呢樣嘢就產生了一個中間地帶咧，就任由兩方面去詮釋啦。咁就形成一個咧叫軍事緩衝嘅功能。咁但係就係因為袁世凱咧過度咧去叫做介入呢個朝鮮嗰個政治，過度去干涉，又令到咧屬國自主呢樣嘢咧就傾向咗屬國嗰樣嘢。咁然後咧清朝本身比較自制嘅嗰、那個行動咧，就越嚟越變得咧咁就不自制啦，咁就又去老又去捉走人哋嘅叫做國軍嘅老豆啊，又去主動派軍隊去平亂啊，等等。咁所以作者就話，對於袁世凱個人嚟到講咧，咁意味咗自己完成任務，因為維護咗清朝喺朝鮮嘅利益。但客觀而言咧，呢、這個行為破壞咗現況，令到中間地帶去喪失，亦都令到日本咧喺有少少無可奈何之下，因為佢你講對於喺朝鮮朝廷嗰個滲透啊干涉咧，其實佢係唔及清朝嚟嘅。咁但係佢始終佢嘅武力喺鑑戰爭就證明咗佢嘅武力係強過清朝，咁令到佢不得不動武啊，就令到日本嗰方面我冇辦法啦，因為佢對於朝鮮嗰個野心亦都好大，而佢亦都見到清朝對於朝鮮嗰個野心亦都喺度，咁啊，迫於無奈之下咧，唯有發動戰爭，藉口發動戰爭，去將你清朝嘅勢力驅趕得出去。咁驅趕得出去之後，咁日本自然就可以諗住可以喺朝鮮嗰度為所欲為啦。啊，屌你老母，不得點知事與願違，踢走一個中國之後，踢走朝呢個清朝之後，又嚟個俄國撲你個街。咁俄國嘅勢力係點樣嚟嘅咧？咁就咧呢、這個朝鮮咧，咁就日本咧喺驅逐咗呢、這個清朝嘅勢力之後啦，其實開始咧更加開始又由日本去介入朝鮮個政治，就咧發生喺鑑戰爭期間咧已經係着手咧去呢個干預朝鮮嘅政治，就有所謂嘅叫甲午更張嘅嗰個叫做改革。呢所謂親日派嘅大臣咧，呢個時候就上台咧，咁就進行一系列嘅改革啦。咁但係咧，又要講翻呢個文妃啦，呢個高宗嘅皇后啦。咁但係佢咧就都唔喜歡日本人喎。咁佢就本身又唔喜歡呢、這個清朝喎。咁咧佢竟然咧就拉攏呢個俄國嘅勢力去入嚟。咁就咧俄國咧開始介入，其實都唔係，當然開始又唔係就唔係真係呢個時候開始，但係更加多去干預咧呢個朝鮮嘅政局，咁令到呢、這個朝鮮政局更加混亂啦。咁而日本咧係忌憚呢個俄國嘅，咁就忌憚俄國啦。咁就喺呢個俄國勢力干預之下咧，其實日本咧雖然開始主導呢個朝鮮嘅嗰個叫做改革啦，但係慢慢咧啲親日派人士咧亦都開始唔夠多啊，因為多親俄派嘅人啊嘛。咁啊，令到日本咧，雖然甲午戰爭戰勝咗，咁但系咧，佢都不能夠完全掌握住朝鮮嗰個政局啊。咁啊，呢個最對日本嚟講就係、是、打完咗成場仗都掌握唔撚到朝鮮嘅，撲你個臭街！更何況咧喺呢個簽訂馬關條約嘅時候咧，中國係會喺條約入邊係中國係割讓呢個遼東半島俾呢個日本噶嘛。但系咧，又係呢個俄國聯同呢個法國同埋德國咧，就出面呢個三國干涉啊，就要求日本咧。唔撚準佢吞咗呢個遼東半島，咁咧就日本咧就非常之不滿啦，咁就覺得我屌啊！我打撚完勝仗，簽埋個條約都攞唔到呢個遼東半島嘅土地，撲你個街！更何況俄國咧，但係後屘咧反而係俄國咧得到咧喺呢個遼東半島嘅呢個利益喎，因為令到日本咧非常之不滿。咁咧，咁日本不滿咧，咁就 就體現咗喺一個人身上嘅。咁嗰陣時咧，咁就喺發生咧1895年啊。咁咧就咧呢個駐韓嘅公使呢個三浦吳樓咧，咁咧就將佢不滿咧發泄喺呢個文妃嘅身上喎。咁啊點樣發泄咧？咁咧就呢個日本就喺呢個10月7日嘅呢個深夜咧，就呢個日本公使館嘅職員咧，就入侵呢個皇宮，朝鮮皇宮咧，係殺害咗呢個文妃，甚至係燒毀佢嘅屍體嘅，因為佢親俄嘛。咁點樣可以解決呢個問題？殺咗親俄嗰個人咯。咁係啦，咁啊就呢、這個就著名呢個文妃嘅呢個暗殺事件啦，亦都係呢個月末事變啦。咁就佢哋開始咧就希望咧重新呢個扶植呢個大院君去執政啦。啊，點知咧又有意外發生喎、啊！喺呢個發生呢個月末事變嘅時候咧，咁就有各地嘅呢個義軍咧就開始叫做起義啦，因為你日本人咧公然殺害我哋嘅嗰個皇后喎、啊，咁咧就開始就開始各地嘅義軍就風起啦，就開始打內亂啦。咁內亂期間咧，咁啊首都嘅嗰個叫做防備咧就空虛啊，咁咧就竟然咧就有一啲人咧就呢、這個趁住呢、這個政變期間咧，咁咧就聯同呢、這個俄國嘅呢個水兵咧，就竟然咧將呢個阿高宗啦同埋大院軍佢哋咧就入去咗呢個俄國嘅使館嗰度，一去咧就去咗成年啊，咁咧就呢、這個史稱咧就係、是、呢個俄館播遷，即係佢哋。即係日本扶就喺呢次事件又扶咗一啲親日派嘅人士出嚟啦，但係竟然皇帝咧就走咗去呢、這個俄國使館入邊，再重組佢嘅一啲政府班底喎，咁啊公然咧就係同翻呢個親日嘅呢、這個內閣咧就去叫對著幹，咁日本屌又冇得逞啦，撲街！因為呢個時候就變咗就有兩個政府，咁邊個政府大啲啊？咁嗰陣時唔係真係有咩君主立憲制啊嘛，咁當然係呢個皇帝嗰個政府大啲啦。日本咧又冇辦法得逞，咁就之後擾擾攘攘之後咧，咁啊最終咧高宗咧係一年之後咧先至離開呢俄國領事館咧，咁啊先至出翻嚟咧叫做翻去皇宮嗰度。咁發生呢個叫俄館播遷嘅事件之後咧，日本都未敢動彈住啊，咁咧就去到幾時咧先至解決嗰個問題咧？咁就去到日俄戰爭嘅時候，日本終於打贏咗俄國咧。咁咧，然後咧，先至咧可以叫做將一啲障礙全部掃除，然後先至可以之後佢嗰個吞併朝鮮嗰、那個先至開始佢吞併朝鮮之路。咁但係喺呢段期間咧，就非常之巧妙就係咧，高宗喺呢個俄國使館出嚟之後咧，俄國咧因為清朝嘅勢力已經減退咗啦。俄國咧唔再當自己咧係呢個清朝嘅藩屬，咁所以咧佢嗰個國王咧咁就可以個地位再高一級啦，就開始可以稱做皇帝，可以稱帝啦。而朝鮮咧咁就唔再稱之為朝鮮王國啦，就終於變成呢個大韓帝國，就喺呢個1897年啊，其實1897年嘅時候咧，高宗就正式稱帝，咁咧就喺呢個咁巧妙嘅期間咧，咁就。就稱帝，咁就韓國咧成為一個獨立嘅帝國。咁但係咧，咁就成為帝國，其實但係嗰個時間非常之短暫啦。咁當日本咧將佢最後嘅障礙，即係俄國嘅，即係將俄國掃除咗之後咧，佢就正式開始計劃吞併呢、這個朝鮮啦。咁啊就大韓帝國嘅歷史嘅時間維持咗唔耐嘅，1897年開始阿高宗稱帝啦，去到1910年嘅時候咧，咁就已經係日韓合併噶啦。啊，正話嚟講應該係日本吞併韓國啦，咁樣咁啊前後歷經都係13年咁樣，咁就。所以朝鮮嗰個命運咧，雖然一步一步好似係向住自主個道路去進發，即係開始擺脱到清朝嘅控制啊，開始仲成為一個獨立嘅帝國啊，係嗰樣嘢咧係唔長久嘅，亦都係一個虛假嘅自主。但係對於朝鮮嚟講，佢對於朝鮮一啲喺內部人嚟講，佢哋個個咧都想去叫做爭取自主，不論佢哋嘅手段係點樣，可能有時親清朝，有陣時可能親日，有陣時可能親俄，但係佢哋最終目的咧都係為咗向住一個朝鮮自主嘅道路去進發嘅。但係咧，佢哋一切嘅努力咧，基本上咧，你都用以結果嚟到論咧，你都可以當係白費嘅，因為去到最終咧，日本都係吞併咗朝鮮，即使你吞併之前你係一個獨立嘅帝國。日本都是吞併了你， 而你所有人的努力咧都是白費嘅。呢樣嘢係我覺得睇呢本書咧，朝鮮大呢段朝鮮歷史咧，帶俾我覺得最悲哀的一樣嘢咯。咁而有冇人可以睇通呢樣嘢咧？咁其實喺嗰陣時咧，就有一個英國人睇通呢樣嘢嘅。飲啖水先啊。咁喺嗰陣時嚟到講咧，就曾經做過英國外相同埋印度總督嘅一個叫寇松人咧，佢就分析咧朝鮮呢個國家嘅一個本質。佢話咧，朝鮮本質上面咧係一個弱國嚟，但係咧弱國呢樣嘢咧其實就係朝鮮咧獨一無二嘅優勢嚟嘅。朝鮮如果擁有同其他國家結盟，就可以改變勢力平衡嘅強大力量。咁亦都即係話佢係一個獨立嘅一個國家啦。佢如果去到呢個地步嘅時候咧，佢最終一定會遭到吞併，而事實證明咗佢係被佢最終係遭到呢個日本嘅吞併啦。佢就話咧，因為為咗謀求自身嘅利益咧，唆使朝鮮去獨立咧，其實係非常之愚蠢嘅。咁呢個當然這個愚蠢。就是指向一些朝鮮的一些那時一些高官啊，那時一些皇室成員啊，他們的努力希望令到朝鮮獨立的個努力呢其實是白費的。那就呢朝鮮的力量呢跟這個襁褓之中的嬰兒呢是無異的。朝鮮呢是僅僅能夠呢跟這個日清俄三大鄰國呢保持一定的距離，令到他們彼此之間相互牽制，才可以呢在三國之間呢免遭這個武力的侵犯。然而呢三國裡面呢一旦那個勢力平衡呢被打破，那就這個對於朝鮮領土的保護的承諾呢也都就會煙消雲散。那呢就他就說了，由俄國呢就絕對不可能多加保護朝鮮的，那就僅僅能夠維持現狀。而清朝本身認為朝鮮是自身的屬國，也都就算要求國際保護清朝也都難以苟同的。所以他就說，如果朝鮮如果想永續存在，必須是跟清朝維持這個關係的。而朝鮮開始出差錯呢，就是因為清朝的勢力開始減退，而他再找俄國幫手，而俄國的幫手只能維持一段時間，而俄國勢力呢亦都在日俄戰爭的時候呢就消退，日俄戰爭之後呢消退了，又令到日本一國呢可以控制朝鮮。那我既然都可以任意控制你朝鮮，那我直頭吞併埋你都冇所謂啦，係咪先？咁就係因為朝鮮積極追尋嗰個獨立自主嘅道路咧，擺脱中國，擺脱埋俄國啦，但係咧就擺脱唔到日本，咁啊最終俾日本吞併咗。所以我覺得呢段呢本書寫出嚟咧，佢到最尾咧，我覺得係非常之可悲嘅，係非常之凄慘啊！我覺得呢個朝鮮歷史，而入邊其實講到好多事件咧，大家都頭先我講咁多事件咧，其實朝鮮都係不由自主嘅，咁就基本上其實我等於講緊中國嘅嗰個外交手段，講日本外交手段，講俄國外交手段，但係就偏偏就朝鮮咧，佢個外交手段係最弱，基本上唔提，基本上提嚟都無謂嘅，係咪先？咁就我覺得呢本書就非常之講出咗朝鮮嗰個悲哀咯。咁就大家如果想認識朝鮮嘅歷史咧，咁就即係呢段期間朝鮮歷史咧，咁就都不妨睇一睇呢本書，非常之平實，非常之清晰。咁而拉翻闊嗰個歷史嗰、那個幅度嚟到睇咧，其實朝鮮即係唔淨係朝鮮，唔淨止係朝鮮王國，唔淨止係大韓帝國啦，去到睇埋佢後邊被日佔啊。然後南北韓分裂啊，咁其實去到而家咧，喺呢個朝鮮半島咧，佢依然係未恢復一個正常嘅一個領土完整嘅國家嘅地位嘅，即係呢個朝鮮呢個地方嗰個缺陷咧，係由佢現代化嘅時候開始咧，已經係喺度啦，即係好似佢現代化就係佢嗰個。佢嗰個喺夾縫之間不由自主嗰個缺陷咧，係由佢現代化的時候開始咧，係去到今時今日依然存在嘅。咁當然佢嗰個缺陷嗰個面向嗰個缺陷嗰個叫做嗰個特徵係 不同時期有不同，例如他剛剛開始現代化的時候，他就夾在個清朝、啊、日本、啊、俄國之間呢那種不由自主，然後去到他被日本吞併的時候更加不由自主，他只是日本的殖民地，然後去到、二戰結束了、他又成為呢、東西方呢冷戰的一個叫做衝突的前線呢，又是、在這個共產陣營和資本主義陣營之間呢，又不由自主地成為他們的磨心，國家一分為二、北邊又靠攏這個、共產、南邊又靠攏這個、資本主義陣營。然後去到今時今日，兩方面呢就依朝鮮這個土地依然是一個分裂的狀態，它依然是一個未能統一的那個缺陷。咁就唔知將來幾時先至會見到呢個朝鮮半島嘅呢個要再次變成同一個國家啦。咁但係咧，我認為咧就即係如果咁樣拉闊嚟睇咧，即係朝鮮呢個地方個悲哀咧係一路都 keep 住嘅。而朝鮮最即係如果咁樣即係將個歷史幅度拉闊嚟睇咧，朝鮮佢叫做最平安無事啊，叫做嗰、那個缺陷未出現嘅時候咧，其實就係呢、這個日本鎖國，即係江户幕府鎖國嘅時候啊，同埋清朝又對你愛理不理嘅時候咧，就係、是、朝鮮最幸福嘅時候。但係嗰個時候咧，已經講緊係有成百幾差唔多百幾接近200年前嘅事啦。即係原來朝鮮最幸福嘅時候咧，即係以佢一個冇缺陷嘅時候咧，已經係百幾年前嘅時候，所以就冇令我對呢、這個朝鮮嘅土地多咗一分嘅嗰個認識啦，而嗰個認識係一個叫做比較悲哀嘅認識，咁就我唔知道大家有冇呢、這個即係呢個叫做體驗啦。咁但我相信如果大家揾呢本書嚟睇咧，咁啊應該都會比較認同我呢個睇法嘅，係啦。即係如果一個擬人化嘅角度嚟睇咧，即係朝鮮呢個人咧，其實佢就跛手跛腳咧，咁就是但一樣嘢跛噶啦，咁就已經跛跛手跛腳嘅狀態已經跛鳩咗百幾年噶啦，咁啊之後佢完整嘅時候咧已經係百幾年前嘅事，所以就非常之慘咯，係啦就咁冇啦，咁就呢個係我睇完呢本書一啲叫體會咧，咁就希望就吸引到大家揾呢本書嚟睇啊，咁我諗之後我都會揾多啲呢個阿江本龍司佢嘅書嚟睇，因為我睇完都覺得佢寫歷史非常之吸引，係啦，咁啊睇下之後會介紹邊本書咧，咁就再算啦，係啦，咁今日節目就嚟到呢度啦，咁啊感謝大家收睇收聽啦，咁就我哋下個星期就再見啦，好，拜拜。